准备开始咱们今天的彼得后书的学习。我们先一同来献上祷告。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今天早上我们这一班弟兄姊妹，渴慕你真理话语的人，我们同心合意在这里用这样的方式聚集在主你的面前。主啊，我们知道你是不受时空限制的，不管我们在哪里，我们的灵是在一起的。主啊，我们就愿你与我们同在。主啊，愿你的真理的圣灵运行在我们中间。主啊，我们深知道，我们来认识你的话，我们需要回转向小孩子，我们预备一颗单纯诚实的心。主啊，预备一颗信而顺服的心。主啊，我们不仅仅是学习你话语的人，也是遵行你话语的人，因为你是至高者，遵行真理本是合一的。主啊，这与任何的宗教无关，与任何的神学无关。主啊，是 你自己、你的王权、你的国度和你的真理的问题。是我们的生命的问题，主啊，当我们进入到你的关系当中，我们相信你是我们创始成终的主，你必保守我们，直到我们一同见你面的日子。主啊，今天我们所学习的内容，仰望在主你的手里。主啊，我们也为着当今这个世界，主啊，你还给我们存留时日，因为你的时间还没有到，因为得救的人数还没有填满。主啊，在这个时候，我们为着这个世界上一切信仰纯正的属你的教会，主啊，我们向你献上恳求。主啊，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你已经预言了，这个世界的败坏和灭亡这个趋势是不能改变的。主啊，我们只求你在这仅存的时间里面与你的众教会同在。主啊，在这个时代里边继续承担我们尚未完成的使命，主啊，也与我们美城教会这个小小的主啊，属于你自己的这一群人同在，主啊，使我们继续为你多结果子。谢谢主，主啊，当我们与你连接的时候，是因着我们的信，然后你应许我们，你的话就进到我们的里面。主啊，愿今天是再一次你供应我们的时间和机会。谢谢主。一切谦卑顺服在主你面前的人，主啊，愿你是我们在你的里面，按照你的应许说寻找就寻见的人，主啊，你给我们满足。谢谢主，你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都是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
阿门，
阿门，阿
阿
门。
门，
好，弟兄姊妹，我们继续来看这个彼得后书第三章了啊。上次呢，我们仅为了第一节啊，咱们做了很多的复习，做了很多的分享啊，特别重点的就是讲到这个诚实的心的问题，是吧？预备一颗诚实的心，在神的面前是何等被看重。啊，以至于圣经说，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啊，要显大能力，去帮助那些向他心存诚实的人。所以，我们也反过来说啊，什么样的人是心里边不诚实的人，对吧？清心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见神。这个清心不是心里边 empty，不是心里边是空的，是吧？那么不清心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大家可以想一想啊，清心的人，比方说，咱们去一个人的家里，是吧？如果这个家里边他收拾得非常干净，那么这种干净呢，不代表这个家里边一定没有东西，是个空房子，不是这样的，而是他可能有很多东西，但是呢，它是非常清晰的，它的所有的东西都是很次序的，啊， 这个另外一个家庭呢，你去了以后又脏又乱，那么这个又脏又乱呢，并不等于说他的东西就特别多，是吧？而是他的东西没有次序，啊，这个整个就是混乱的，所以你要找什么东西也找不着，是吧？这个里边整个是混乱的，所以今天呢，我们在神面前啊，我们的内心它是需要一个秩序的。每一个人每天都有24个小时，我们都在不同的程度接受外来的信息。那么这些信息怎么样去过滤，进到我们的里面，我们怎么样有优先次序的安排，是吧？我们的人生，这个醒着的时间，对吧？除了睡觉、吃饭必须要做的事儿之外，那么这些时间是怎么安排的？是混乱的，没有次序的。没有，我所谓的没有次序，就是没有优先次序的，是吧？可能为了打麻将，一天打一打2天，是吧？也不睡觉，连续的搞，是吧？看连续剧也是这样连续的看，是吧？玩游戏一玩就怎么个玩法？所以呢，这样就是我们没有次序，没有次序的人是混乱的人，真理在他的心中是很难显明的，是吧？因为任何一个小东西都可能在他的生命当中翻起巨大的浪花，对吧？所以，绝对的问题他不懂，相对的问题他也不知道，是吧？重要的问题他也不知道，不重要的问题他也不明白。而这样的人呢，往往还是受情绪的控制非常大，是吧？什么东西都是顺着自己的情绪来，是吧？这个情绪大于一切，是吧？这样呢就无法在神面前，哪怕这个人不是太爱说谎的人，但是他的内心世界呢是不清晰的，对吧？不会思考的，啊，没有轻重缓急的这个分辨的，他就是一个糊涂人，他就是个无知的人，他无法有真正的这个知识的，啊，今天的世界都是这个样子，是吧？我们很多时候呢。要把我们的内心啊，真是求神给我们有智慧啊，把我们的内心里边的信息，把它整理好，是吧？重要的东西在哪里，对吧？重要的时间怎么花，对吧？这个是要有智慧和信心来管理的，管理我们的时间，对吧？管理我们内心的信息，对吧？这个是。很大的智慧，也是很重要的自我约束力，不受情绪和欲望的驱使，能够让我们的内心世界呢，产生一个清晰的秩序，这个很重要啊。所以呢，我们查经查在这里呢，咱们就求神帮助我们，对吧？使我们的头脑，使我们的内心呢。都能够是丰富的，但是呢，是清晰的，是秩序的，是符合真理的。好，关于诚实的心啊，大家还有什么要特别补充的话，或者有什么特别的问题吗？所以我们理解诚实的心，不要只理解成，哎呀，我在生活里边简单的不说谎就行了啊，不是这样的。因为今天无论从教育系统这个里边太多谎言，或者太多假想的东西当真理，是吧？太多不符合逻辑的东西，对吧？来忽悠我们，是吧？撒旦就是迷惑普天下的吧，对吧？现在我们不大用迷惑这个字，我们用忽悠这个字，对吧？所以什么样的人不被忽悠呢？那你只能说你自己的内心里边非常秩序，非常清晰，非常准确。所以谎言这个欺骗一来了，你马上就能够分析，马上就能够判断，是吧？所以这个呢是需要我们在神面前，在神的帮助之下好好建立的。大家如果没有什么话要说，我们就继续了啊。 当我们有诚实心的时候，下边就说呢，叫我们要纪念，啊，叫我们要纪念，纪念什么呢？就是圣先知预先所说的话和我们的主、我们的救主的命令。然后呢，就是使徒所传给我们的，对吧？今天呢，这一切的话都记录在圣经里面，所以我们要纪念这些东西，啊，把这些东西放在我们的心里，因为这是神跟我们立约所说的话。然后，当我们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圣灵借着使徒彼得就说，第一个要紧的事儿啊，或者说是最要紧的事儿，就是该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好讥诮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弟兄姊妹，好讥诮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呀？然后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说讥诮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原文。这个说啊，然后讥诮这个字。不知道他为什么是，连续这么说哈，放在一起。嘲弄者，嘲笑者，好嘲笑、好嘲弄别人的这种人，是吧？然后他们的讥诮的话。是从什么地方说出来的呢？啊，这里说是私欲，就是他们自己的心里边的那些想法，啊，按照他们自己的私下的欲望，从这里边来说讥诮的话。好，那么从这样的分析里边啊，弟兄姊妹能不能够想一想啊，能不能想象？就是这样好讥诮的人说讥诮的话，是什么样的人呢？在我们现实的生活当中，因为这个是说该知道在末世的时候，这里说必然有啊，是必有好讥诮的人。那么这些人说话，我们怎么知道他们这个说话呢？是说的是讥诮的话。是吧？你知道讥诮，它本身啊，嘲弄，是吧？它本身是在干什么呢？是在侮辱你，挑拨你，是吧？它是带有一定情绪的，同时呢，它也来刺激别人的情绪，是吧？带有蔑视性的。嘲弄性的，所以叫嘲笑，对吧？哎呀，人啊，有这种嘲笑，而且这个嘲笑呢，往往具有叫做一种群体效应啊。他一个人嘲笑，大家跟着一起嘲笑，这个呢就会形成一种巨大的心理压力，是吧？这个在旧约诗篇里边啊，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是攻击。这些有信仰的人，就说他们的、你们的神在哪里呢？是吧？就像今天，把耶稣拿出来给我看看呀，是吧？耶稣有本事出来向我显个神迹呀，是吧？哎，等等这种话，是吧？那么说这种话的人，他们不是依据真理说话，也不是依据公义说话，也不是依据逻辑说话，对吧？不是依据理智、理性说话，而是依据什么呢？依据他们随着他们自己的欲望， 是吧？随着他们自己的欲望。然后呢，他们并非论真理，而是嘲弄你，知道吧？攻击你，污蔑你，毁谤你，是吧？让你失去的是什么呢？这个讥诮往往让人失去的是听着被讥诮的人，往往失去的是什么呢？就是打击你的自信，是吧？来讽刺你。是吧？然后你本来是信心满满，结果他这一讽刺，哎呦，你自己也觉得好像，没把握了，是吧？再加上可能他们的人多，我们人少，所以呢就会这个被他在情绪上搅乱了。所以这个，是我们第一要紧的事儿。那么弟兄姊妹有没有可以分享的啊？就是今天我们有没有听见这样的声音啊？对基督徒的信仰进行嘲讽、进行攻击，甚至于进行谩骂，是吧？毁谤，有没有呢？太多了，对吗？现在就算在西方，教会基本上在有一些人的眼里边，真是，已经是不屑一顾、不值一提的事儿了，是吧？就像我们在这些政治辩论的里头，是吧？谁还能把圣经的权威拿出来呢？谁还把这个，神的这个命令啊，作为？虽然曾经啊，你像澳大利亚，选举是吧？这个完了以后呢，这些总理啊，什么就职的时候，手按圣经宣誓是吧？那手按圣经宣誓是什么意思？虽然我没有当时他们为什么要手按圣经宣誓是怎么发起的，我不知道啊，它代表什么意思也不知道，但至少可以说，这是我的最高权威吧，因为我要发誓了，是吧？那么我总要有一个比我更高的东西值得起誓吧，所以呢，就把手放在圣经上，是吧？就认同这个是我的最高权威，是吧？我指着他发誓，是吧？可是手按圣经发誓完了以后呢，圣经就其实跟他没有任何关系了，就所以这种情况呢，完全是一种欺骗，是吧？一种作秀，所以，就算手按圣经发誓的人，最后他撒谎也好，最后他干什么都好，他从来也不会把圣经的准则拿出来作为他规正自己行为的那个标准，是吧？也不会成为他讨论事情的标准，啊，这多么可笑的事儿，对吧？但是这种事情呢，就是，在我们生活当中啊，在我们的国家大事里头。就这么堂而皇之的不断的发生，是吧？所以多么可笑，是吧？下边呢，圣经就告诉我们了啊，说这些好讥诮的人，第一要紧的，他们说的好讥诮的话，主要说的是什么呢？第四节就说了，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乃是一样。弟兄姊妹，这句话呢，这是在2000年以前使徒彼得所引用的一句话。那么现在这些好讥诮的人呢，已经比这个话呢说得更加严重了。是吧？现在的人连起初创造的时候都不承认了，是吧？主降临，他说跟，这是说这个应许在哪里呢？这还是主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对吧？这还是相信知道有主降临这回事儿。可是呢，现在这些好讥诮的人，连主也不认，是吧？根本就无神论了嘛。是吧？ 所以他们的攻击，他们的讥诮，他们连我们信主的人，信主这件事本身，他们都讥诮，是吧？当然就更不用说什么世界末了什么什么东西。当然，他们也知道有世界末了，这个世界呢，已经不长久了，是吧？所以像马斯克这种人，是吧？这个世界要毁灭了呢，他们准备要往其他的星球上搬家了，是吧？这个，所以他们也知道，他们也在想办法，对吧？可是呢，神自己要做的事情，人是不能无力对抗的啊，也不可能对抗，对吧？所以这些现在我们所面对的所谓的随着自己的私欲出来说讥诮话的情况，其实比这一句圣经上举的这个例子哈，要严重的更多。是吧？这个正像启示录最后所说的啊，这一个，最后这头兽出来的时候，它的头上都是亵渎的名号，啊，都是亵渎的名号。那么这个最严重亵渎的，起到最大作用的，就是发源于欧洲的、流行于今天普世的这个人文主义，啊，这个普世价值，啊，就这套东西对教会的破坏力打击，对于基督徒，对于这个整个世界，对于邪恶的保护支持，是吧？所以从他们产生了多元主义，产生了支持同性恋，是吧？产生了包容，产生了表面上看起来好像都很好，是吧？包容不好吗？是吧？尊重不好吗？但是呢？他包容的不是正面，他包容的是邪恶，是吧？这个多元，他把这个错误和正确平等化，是吧？模糊这中间的概念，所以这套东西比当时使徒彼得所写的，就是那时候，这个对教会内部的人说是比较说得通的啊。比方说，在第二章里边啊，说从前的假百姓当中有假先知起来，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傅，是吧？那么，如果是在教会内部啊，这些假先知、假师傅、假牧师，是吧？假长老、假执事，那么这些人呢，是适合的啊。如果来自于世界的话啊，从教会外边的话呢，那个讥诮的话要比这个要严重太多了。好，下边呢就说他们故意忘记，啊，他们故意忘记，或者他们根本就不承认，啊，这个我们想一想啊，当年以色列灭亡的时候，被掳到外邦之地的这个那一筐好的无花果。神在他们中间兴起一位先知啊，就是先知以西结。那么神在差遣先知以西结的时候呢，对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你们啊，你啊要去的这些人啊，你在他们中间讲话的这些人啊，他们都叫做悖逆之家，啊，悖逆之家。弟兄姊妹，这个悖逆这件事儿是非常严重的，以色列灭亡。”其中的重要原因就是悖逆。弟兄姊妹，想一想，什么是悖逆啊？啊，这些日子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是吧？什么叫做悖逆？悖逆比反抗还可怕，是吧？反叛比这个，悖逆比反叛更可怕。这悖逆叫邪恶，它导致的不是单单的犯罪，而是恶行。人为什么会悖逆呢？我们可能会有软弱，但是我们的内心里边必须不能有悖逆， 啊，悖逆是非常主动性的，是吧？明知道，比方说咱们常常形容不听话的孩子，是吧？那么父母让他往东，他偏往西，是吧？甚至于他明明知道往东是对的，对他是有好处的，可他就是不听，他非要往西。明明知道往西是错的，是对他不好的，但他就要往西。为什么人性会是这个样子？今天我们不讨论这个问题啊，不深入讨论这个问题，但是大家把这个事情呢放在心里，是吧？所以这句里边就故意，所以悖逆就是他主动的抗拒正义而选择错误，啊，他主动的，所以这些人呢，因为他有私欲，啊，他们凭着自己的私欲说话。所以，他为了维护自己的私欲，而这个私欲会导致他更糟糕的后果。他不在乎，啊，他为了放纵自己的私欲，他就维护自己的权利，是吧？所以，今天流行于普世的所谓的普世价值的其中人文主义的基础，就在于我要自由，对吧？所以这个。启蒙运动的那幅著名的画，是吧？一个袒胸露背的女人，对吧？她叫做自由。所以呢，美国把这个女人立在纽约港的这个最显眼的地方，啊，成为影响美国，成为影响普世啊的一个非常邪恶的偶像，是吧？就是自由，要自由，是吧？人在被造的地位上，自由不可能是绝对的。但是，这个欧洲的这种自由主义，那么它背后呢，其实就是一种悖逆的动机，啊，为自己的悖逆行为来做铺垫。所以，从伊甸园，亚当夏娃犯罪，其实就是从悖逆开始的，因为神已经把话明确的说了，那么撒旦他就挑动人里边的自我自由意识，对吧？他说神啊，其实啊，他就是，哎，这个不让你啊这样做。是显明神的权力，是吧？他压制你，是吧？要剥夺你的自由，是吧？凭什么呀？你为什么要听他的，是吧？这个，因为神知道你如果这样的话，你就跟他一样了。所以呢，上帝不希望你和他一样，上帝要把你踩在脚底下，所以你不要听他的，是吧？你造反他，他啥都不是。所以呢，悖逆的种子。在人的心中发芽，以自我的欲望，那个树明明不准吃，他非要吃，对吧？所以呢，我吃了又如何？这就是讥诮的态度就出来了，是吧？你有本事你治死我呀，是吧？这种态度就出来了，悖逆就出来了。当然，这悖逆的结果是自害己命。所以在这里呢，这个故意忘记，这就是悖逆，啊，这种主动的去挑战真理、攻击真理，而放纵自我的欲望。所以，忘记什么呢？就是从太古凭神的命有了天，因为天地万物的被造，圣经上说。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而是用神的话造出来的，对吧？所以主的命令一出去，天地就造出来了，是吧？然后呢，就是从古时凭神的命令就有了天， 那么然后呢？并从水而出，借水而成的地。神圣经起初创造的时候留下记录，啊，就是在地没有出现之前的时候，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啊，那个时候呢，这个空虚混沌，然后渊面黑暗，这个 deep 啊，指的就是水，那神的灵就运行在水面上，然后呢？这个有光就有了光啊，然后呢才造出旱地。这旱地是从水底下出来的。一开始呢，神把空气中间这个就是大气，这个穹苍是吧？生命万物都是在这个空气这一层里头。神把空气以上的水和空气以下的水分开，对吧？所以，地球表面这个加上空气里头的水，足够把地球里边所有的这个旱地淹没。谁能使旱地从水里边出来，神也可以使它重新的回去。所以，这些人故意忘记神起初创造天地的时候，其实是旱地，人赖以生存的这个根基是从水出来的，是吧？那么神既然能够使水，这个是地啊，从水里边出来，当然神也能以他的命令使洪水、使大水重新淹没大地。那么当人故意忘记这件事情的时候，啊，这个当时的时代的人就被水淹没，就消灭了。那么这里指的故意忘记，就是指的那一些在挪亚预备方舟的时候，挪亚船易道100年，告诉他们洪水要毁灭世界了。但这些人呢，他们说不可能吧，是吧？怎么可能，是吧？所以当他们不信、不听，啊，故意选择悖逆的时候，灭亡的命运，啊，当然这种这个讥诮，啊，这种攻击，这种悖逆，就导致他们不可能产生谦卑和悔改，就不会听警戒和劝勉了。这是最可怕的结果，所以他们会在自己犯罪的道路上狂奔，而没有回头的机会，对吧？这就是悖逆的心态的驱使，啊，使人们在面对这个警戒，啊，面对劝勉，骄傲的心，啊，这个邪恶的欲望的驱使，悖逆，就是人在灭亡的路上，这个一直狂奔而无法回头。所以，在我们自己中国的文化里边啊，也有这个大洪水的这个传说，是吧？那么圣经上帝的启示啊，这个记录，跟我们的传说，传说可以给我们提供一点点的印证，啊，但是传说不是权威，是吧？它只是传说，有很多东西呢，已经因为它不是当时的记录，是吧？已经非常不完整了，只是给我们知道啊，传说中有这么一点影子。那么，创造天地万物，上帝的启示，因为这些事情都是他所安排的。是吧？都是他所做的，是吧？所以他借着他的先知，啊，借着他所拣选的仆人，所启示出来的这些信息，这是绝对的真理，是绝对的正确，对吧？ 所以今天有很多人攻击这些东西，说不符合科学啊。哎呀，真是我这不明白，咱们也别说太多了，是吧？免得这个伤了某些人的心啊。真的是科学存在着多么大的局限性，多么大的盲目性啊！这个多么可笑啊！这些人什么东西把科学举得那么高啊？多么可笑！所以呢，我们知道啊，圣经的记录才是我们的真理，才是我们的相信啊，那是绝对的东，绝对的信息。接下来，使徒啊，把话锋一转，就是但现在的天地还凭着纳命存留。那么现在的天地还凭着纳命存留。当然，使徒彼得所说的现在有两种可能性的所指，一个呢就是指的他当年的时代，另外一个呢就是指的读圣经的人所在的末后的时代，就是我们今天任何一个读圣经的人都会读到，但现在，就是读圣经的人，他还一定还存留在世界上，对吧？那么读圣经的人一定是比彼得写信的时代更晚，也就是更接近世界的末了。那么从彼得写信到现在已经快2000年了，是吧？那么我们今天呢，就更加现在啊，就更加接近，这里所预言的，就是这个主降临的应许，更接近了，是吧？然后呢，他说，但现在的天地还是凭着纳命存留，纳命指的哪命？
就是指的是在哪一段日子？
就是说，但现在的天地啊，还凭着那个命令，现在还存留着。就是今天的世界的存留，是依据哪个命令，现在它还存在的？
就是大洪水之后，神立了彩虹，然后说不再用这个大洪水毁灭全地。
阿门，啊，这个纳命，指的就是挪亚洪水过后，挪亚从方舟里出来，然后神第一次跟人正式的立约，是吧？就是天地万物还存留的时候，啊，耕种稼穑。啊，这个日出日落就永不止息了。那么就凭着那个命存留那个命令，所以神用彩虹立了约。啊，我们曾经讲过彩虹的颜色各代表什么意思，对吧？为什么是一个弯的啊？好像一个这个锅盖，对吧？这个扣在地上，是吧？好像一把伞保护着地面。那么，神从天上观看彩虹的时候，神就忍住他的怒气。虽然人犯罪，从小心里怀着恶念，是吧？神就用立约与这个挪亚和他的后代，是吧？就立这个约，神不再用洪水毁灭世界了，对吧？我们可以回头看一下啊。创世纪第八章的最后，啊，这个挪亚就为神筑了一座坛，这是从方舟出来之后啊，拿各样洁净的牲畜、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那这就表示说献的是燔祭嘛，就是表示呢， 这个挪亚把自己和一家的人啊都分别为圣，归给神啊。然后挪亚，就是这个耶和华闻那馨香之气，对吧？就是看到人向着神的那一份心啊。挪亚这个人啊，这个义人，这个有信仰的人，是吧？就心里说了，神自己跟自己说啊，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括弧里边），人从小时心里怀着恶念，是吧？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人的原罪，啊，就是他一生下来，他不是就有罪，而是他怀着犯罪的冲动、自私、骄傲，对吧？这些意念、恶念都存在，小时候就存在人的心里，从一出生，他一从怀孕，从母胎里边，他就怀着这个东西。那么罪行啊，这个是罪的动机，那么罪的行动，对吧？那是等到你有力量把它做出来的时候，它就做出来了，对吧？这个是，亚当犯罪之后啊，挪亚虽然是义人，但是后来他因信神把他算为义人的，是吧？他小时候出生的时候，闪闪亚佛小时候出生，包括你我出生，我们都是怀着恶念来到这个世界上。然后虽然是这个样子，是吧？这个，然后呢？神不再按着他刚才所行的毁灭各样的活物了。于是呢，地还存留的时候，稼穑、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止息了。那么，这个是神自己心里说的，对吧？啊，这是他自己产生的一个意念。但是把这个意念呢，要付诸行动的时候，神不是光心里这么想就得了，而是呢，要这个用立约的方式来应许给挪亚和他的后代。所以到了第九章的第八节啊，神就晓谕这个挪亚和他的儿子们了，就是说我与你们和你们的后裔立约，啊，这就是那个命令，就是这个约定，这个立约，神这个立约所谓的命令，这是有法律效力的，对吧？然后呢，就是这个，并你与地上一切活物，就是飞鸟、牲畜啊、走兽，都立约，啊，从方舟出来的，我与你们立约啊，凡有血肉的，就是不再被洪水灭绝。啊，也不再有洪水把地毁灭了。这个不表示不没有局部的洪水，而是把像挪亚照刚才所行的啊，把像挪亚的时代把地上全部毁掉啊。神不再这样做了啊，所以呢，神就说：“我与你们这里各样活物所立的约呢，是有记号的啊。这个就是彩虹，我把虹放在云彩里边，是吧？这个，然后呢？”这就成了神立约的记号了。那么，神使虹叫做盖地啊，云彩盖地的时候，虹就出现在云中啊。这个是一个保护啊，这个覆盖啊，好像咱们叫做保护伞啊，是吧？它要保护。然后呢，我便纪念我与各种活物啊所立的约，然后水就不再毁灭一切有血肉的了啊。虹必显在云中，神说我看见。啊，因为这个彩虹的七种颜色代表了神救赎人类的七方面的工作哈。这个我看见啊，就要纪念我与地上所立的约啊。然后神对挪亚说：“这就是我与地上一切有血肉之物所立约的记号了。”那么我们从这里就知道啊，神立约所给的这个命令，就是不再用洪水毁灭世界，啊，这个命令呢，就从那个时候发出来。弟兄姊妹，今天天地还存留，还这么样的稳固，是吧？虽然局部还有地震、有饥荒、有洪水，是吧？大风，但是呢，这个不会是一个普世性的，因为神与地 已经立了约，与地上所有有血肉的啊，都已经立了约了。所以呢，这个从这个神啊，这个这地还凭着纳命存留，纳命就是刚才咱们读的神跟挪亚和他的后裔所立的约。但是神立约的内容呢，只是用不再用洪水毁灭了，但是不等于神不用其他的方法来毁灭，知道吧？于是圣经上说呢，只等到不敬虔的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用火来焚烧，是吧？弟兄姊妹，水还能做个船，做条船，但是火呢，就逃无可逃了。所以，除非你离开那个环境，你在火海里边，不管用什么的方法，都是活不下来的。因为下边说那场大火的严重程度，就是凡有形之的都要在烈火中烧化，啊，融化，那么烧尽地和其上的物都烧尽了，啊，是这样的火。所以在这个火里边是不可能被拯救的，除非你离开了，是吧？所以呢，是主耶稣提起来世界末了的时候，他用了两件事。第一个呢，就是说，挪亚的日子，啊，那是洪水；然后呢，又提罗德的日子，那是烈火。所以洪水的日子已经过了，神说他不再用了。但是呢，烈火，这是神要用的。好。弟兄姊妹啊，时间关系呢，我们就要先休息一下了啊。现在11:03啊，我们大概十七分啊，18分回来好吗？好，我们休息一下。